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活力满满，开展新的一天，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3月11号。感谢您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小燕老师，早上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3月11号，星期二。现在呢，我们邀请你跟我们共度这60分钟，有一个空中团契啊，早上一起学习，一起亲近神，彼此的带导守望，然后呢，我们开展这一天，这是蒙神恩典复辟的一天。那么这60分钟我们怎么安排呢？首先我们会邀请大伙儿呢跟我们一起灵修，跟着教会年历一起来灵修。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就是呢现在正是预苦期、大斋期期间，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多一点的默想我们的主耶稣，思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预备我们的心来呢度过受难节，以及呢庆祝复活节。接着呢就是万峰老师出场啦，他的教会中的瓦器。那么今天他介绍的这个人也是照样我不认识，所以要跟着万峰老师一起来认识。
我也不太认识，我只知道呢他是一位以身作则、革新隐修生活的一个修士，他也是改革运动的一个领袖。那么待会呢听听看万峰老师呢怎么介绍这位修士呢。
那么接着我们来关心呢现代人的生活，包括你和我。昨天呢我们谈到了一种错失焦虑，然后呢就是整天呢需要有声音陪伴的。我们很多的家人都说，哎呀，整天都是开着良友电台
我整天都是开着电视的。
哎，我们昨天讲的就是整天开着电视，但我们的听众好一点，就是整天开着良友电台。那今天来讲呢网络流浪汉，哎，您是不是网络流浪汉呢？接着呢我们就呢来呢看这周要背的经文，士师记6:24。我们进入士师记了，有什么带导事项呢赶快呢摆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们搜集起来，最后呢小燕老师呢就会带领大家呢来彼此守望的。
邓邓今天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今天早上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呢食物不小心掉在桌上
或
者
地上
地板上呢，你会不会马上捡起来吃呢？
要看什么食物，如果是比较干的，譬如说什么卤味啊那种比较干燥的，我会在3秒之内赶快拿起来，然后可能还是会冲一下，譬如说桌上有开水啊那些冲一下再吃。哎，一般来讲我就不会了啦。
好，我会老师，你会衡量这个食物，那我倒是
会还有衡量时间，3秒。
好，我倒是会衡量那个环境的，如果你掉在地板、
对对对，
地板是湿哒哒的、
哎、
或者你眼睛看到都很脏、你还会捡起来吃，你别说3秒钟，半秒钟我都马上扔到垃圾桶里去
了。对对对，谢谢小云老师提醒我，我其实第一条件也是看环境的。
对啊，应该要看环境的
、我想的是我家
、
所以呢我就想是可以，但是如果一般如果是到外面吃饭呢，我基本上就应该不会做这种事。不过譬如说像糕点 啊，我所谓的糕点像面包啊、小西饼啊那些，如果环境是很干净的，我还会看。但如果那个食物本身是黏黏稠稠的，就基本不用说了。那我们想的是三秒，但原来一般人讲的是五秒。
哎，这个五秒多了两秒钟的时间，还蛮好的。
对呀，那究竟安不安全呢？根据呢，美国一所大学呢，他们的食品科学研究团队呢，对五秒规则的真实性呢，进行了一项严谨的研究，结果就发现五秒安不安全？好，就算不是五秒，是文慧说的三秒，安全吗？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呢，研究发现呢，有些的病菌呢，它们迁移是瞬间发生的。
哇，瞬间！
什么叫瞬间呢？就是不到一秒钟就已经完成了，还等你三秒钟啊？人家早就跑进那个食物里头去了，
咻一声就已经过去了。
真的，所以呢，我们吃从地上捡起来的食物呢，你说会不会生病呢？还是要取决于你掉在哪里，刚才说的环境，这个地板的污染程度，还有这个细菌的类型等等的。
哦，就是有些细菌动作慢一点，有些细菌动作快一点，是吧？
有些细菌可能十秒钟。
对，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环境有哪些细菌呢？对不对？所以保险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不要吃啦。那如果你说，好吧，好吧，我不希望呢造成浪费，而且那样东西刚好是你很少吃到的，也很喜欢吃的，那怎么办呢？那请你呢赶快把它捡起来。研究人员就说了，他说如果是水果或者是蔬菜，冲洗是一个好主意，也就是你捡起来呢再冲一下。但是肉类呢可能就要想一想，因为肉类你要知道它的表面是粗糙的，有凹有凸的，微生物很难被清洗掉，
很难清洗掉。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不是吓大家。有个男人呢，那他为了这个网红打卡美食呢，就排队排好久了。那结果没吃几口呢，就掉在地上。于是呢，他马上呢捡起来拍一拍，我们都习惯拍一拍表面上的灰尘呢。但是这个行为真的让他痛不欲生，他当天晚上连跑七趟的厕所。
哇！
后来呢，到医院去检查，他的那个白血球啊，瞬间飙升破万。
因为要对抗那个病毒嘛，
你有炎症在里头嘛？
是吗？
于是呢，打了五天的抗生素啊，他患了什么呢？细菌性肠胃炎。
哇，好可怕，好可怕。
真的，
可能他掉的那个地方那个环境真的是
很脏，在街头上面。
对对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掉了就不要捡来吃了，因为就算呢你经过水呢去给涮一下冲一下，还是呢不能保证所有的病菌细菌呢都清洗掉。今天就告诉大家什么五秒三秒全部丢掉吧，那么掉了就掉了，所以好好吃饭，专心吃饭，不要刷手机，不要呢看电视，这个才是正道啊。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七灵修，真正的信。创世纪十五章六到二十一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只有鸟 没有劈开。当鸷鸟下来落在这些尸体上时，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看哪，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400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你要平平安安归到你祖先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的地。
在创世纪15章1到6节，上帝应许亚伯兰将会有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他所收养为儿子的仆人以利以谢。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但是兑现承诺的时间决定权呢，却是由神来掌管。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凡事讲求高效率、高回报，所以呢，现代人总是缺乏耐性，不愿意花时间去做一些觉得无用的等候。到了经文的7到21节呢，上主表示要与亚伯兰立约，要将那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他。在当时的赫人社会，立约条款的第一句都会先介绍主动缔结盟约的是谁，以及他为订立盟约的乙方做过什么，就是一个历史回顾。而且立约程序通常会将一只动物劈开两半，然后让火焰经过，就表示上主在中间经过，那么立约就完成了。在15章6节指出，亚伯兰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那为什么在第8节，亚伯兰又说，我怎么才能知道这是真的呢？原来在旧约，神要履行他的应许之前，常常伴随着一些具体的证明。所以正正因为亚伯兰相信上主，才会要求上主为自己的承诺给予证明。反观我们今天，常常有类似的期望，总是会要求神要给我们实质的明证。不过这是否真的是信心的表现呢？在亚伯兰的年代，因为还没有圣经，没有任何经书记载过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亚伯兰是巴别事件之后第一代面对上主与上主说话的人，他要求上主为自己所应许的做证明，那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呢，如今我们已经有圣经在手，并且有2000年教会信徒的经验作为历史参考，我们如果仍然要眼见的凭据，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是真的相信呢，还是不信呢？在这段经文里，等待 是亚伯兰要学习的功课。在欲苦期中等候上主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也是磨练我们心性的绝佳机会。在等候中坚定自己的盼望，然后看见盼望的最终成就，那种满足喜乐才是上主要给我们的礼物。在创世纪十五章八节，亚伯兰问，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是因为他欠缺信心吗？为什么呢？我自问在哪些地方对神最有信心呢？又在哪些地方最需要改善？我有什么具体行动去改善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欲苦期灵修，真正的信，作者林望基，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星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为我打通一条道路，让我拥抱天父永不迟延的应许，即使眼前无云密布。
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相信，我经历，我知道。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今天呢是2025年3月11号星期二，现在早上7点50分，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灵修了。那刚才教会年历灵修呢，经文是创世纪的15章6到21节，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信。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一首诗歌呢，很多年前的天韵合唱团的信心的旅途，真的信心是神给我们一份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亚伯兰啊，首先我也想分享一首耳熟能详的粤语诗歌，那么叫做因着信，它第一句歌词就是凭信他离别无耳，那
讲的亚伯拉罕
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么耶和华赐下应许给亚伯兰，他听了他就信，然后神就称他为义人，一节经文而已，好像呢就这么一句话就交代了他是个义人。他到底做了什么行为，做了什么事情符合这个条件呢？可能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迷思，但是经文告诉你答案，一个字，信。他信来自神的一字一句，当耶和华吩咐他做什么事情，譬如什么呢，你去预备母牛啊，母羊啊，啊公绵羊等等等等，经文没有记载他反问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啊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家乡呢，反正呢耶和华吩咐他做的每件事情他一一照办的。那什么是信呢？不是谁说的话我都得信嘛。信心当中我自己觉得是包含了依靠，是包含了我对那个对象的依赖，我依靠他，所以他说的我都信。不是从这个小区搬到隔壁小区啊，我们看圣经是从他成长的地方这个家乡搬到去一个他完全不认识非常陌生的地方，
甚至他搬到哪里去刚开始他都不知道，
对，根本不知道，
其实搬到那个他站住的地方他也不知道终极点在哪里，对不
对？
对
对，他每走一步呢都是神的领受啊，引导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他的产业，有他的家人，还有很多的回忆。那这个离开熟悉的安舒去到陌生的地方是重新开始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离开好像我为神我要牺牲一些东西，我要付上一些代价，但别忘了其实他的离开这个决定呢是神祝福的一个开始，
对，
是个起点来的。
是，
所以呢回过头看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可能你当时也是凭信做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就或者你真的离开你的地方，有的宣教士他们就跑到工厂去了，那想想如果当初那些人或者我们自己选择不离开，我死都不走了，或者我不顺从，那就没有今天的你跟我，那就没有后来很美好的一些故事见证了。
是，
所以一个决定呢也是代表我们到底信谁呢，也是代表神的祝福在哪里开始呢。
也许呢我们是在信心当中的流浪汉啊，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根应该是呢根在我们的神里头。西福月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哎，终于上来了。就算您不上来，我们的心底还是有你的，放心。他说信心就好比我最近第五空间发不了信息，始终被屏蔽，却依旧每天坚持不懈努力尝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不今日确据成真了吗？
对，他每天坚持，就像他另外也说的，我们光是说哎，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理念，但是你始终不行动也不行啊。
对，那圈位子就回复阿琴说眼见不眼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凭眼见嘛，信心 就是不凭眼见，所以呢劝惠子说，哎，这个眼见不眼见我倒不是那么在意，我最在意的就是想亲身经历。是的，我们也求神呢不但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在信心中呢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那么使我们的信心呢有根有基。好了，老许就说了，他变成老许老许了，他说我怎么被屏蔽了，我又没有什么发言。
他很担心是不是电台帮他屏蔽了。
不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呢，特别是同行频道，我们的网站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呢你被屏蔽的千万不要误会啊，你被电台针对，没有没有，那你要像西福月一样多尝试，像老许变成老许老许就上来了。好，欢迎一位新朋友燕儿菲菲。他说呢，为他的儿子3月15号，那么就是大大后天了，公务员考编来祷告。好，那我们就是为你孩子来祷告，我们呢会把他给这个摘录下来，待会呢节目最后一起来纪念。早上的7:55，现在有请万峰老师出场。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束腰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
护。教会中的瓦器。
今天我们教会中的瓦器来自法国，他是公元1090-1153的人，他的名字叫格莱福的圣伯尔纳 Bernard of Clairvaux，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那他是1090年出生的，他本来锦衣玉食，贵族生活，但是因为呢他在修道院呢去学习，但是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他一边学习到基督教呢，很想加入修道院。于是呢，直到他的妈妈去世以后呢，他终于如愿以偿，就在22岁的时候加入了修道院。但是最厉害是啥？他带了30个贵族的亲友一起加入修道院。你想想，不结婚呢，加入修道院啊。那他加入了一个叫西都会的Cistercian Order 的修道团体。这个团体呢本来很小，日子也过得不好，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呦，日子过得这么不好，修道也这么苦，所以没几个人愿意加入。但是伯纳德呢来了以后，情况完全变了。他很有魅力，也能说，也特别有这个信念。他一加入呢就努力去改变这个团体。他觉得修道士呢应该过简单的生活，专心的祷告，专心的工作，不能贪图享乐。因为他的加入呢，就很多人就羡慕。其实真诚的修道呢是很吸引人的哈。那在115年的时候呢，他被派去创建一个新的修道院。那他那个时候才25岁，很有想法，就带了几个修道士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建修道院。开始的时候呢，建这个修道院很苦，没啥好吃的，住的地方也很简陋。但是他自己作为领导不怕苦，带着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祷告，一起过简单又充实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的人这么喜欢苦修呢？其实呢，就像今天我们进食一样，总是觉得呢，我们透过限制自己的过程呢，可以达到一种灵性的操练。 但是当时呢更加厉害啊，因为当时的人呢对于罪呢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觉得一有罪呢就上不了天堂了，所以呢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来赎罪，他们很担忧的哈，极端的话呢就会用鞭鞭打自己自残了哈，那轻的就买个赎罪券，就花钱买这个赦罪，他们对于罪的那个敏感性呢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呢他们很喜欢那种苦修啊简朴的生活啊，就希望达到呢我们可以赦罪，那所以呢参加十字军之前也说过了，可以获得教宗说赦免你的罪恶，所以他们很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博尔纳呢就改革了修道院的传统的修道制度，首先创立了一个叫劳动就是祈祷的理念，他觉得修道士呢不能只会祷告，还得去劳动，例如种地啊、盖房子啊、做手工啊、扶贫啊，他觉得劳动跟祷告一样重要，跟我们农民差不多的哈，就是他也经常干活，从不偷懒，每天黎明之前起床的修士们都要抄写圣经，也要下田耕作，连唱诗歌班也有严格的时间表，那他就让这个修道院呢，不单是一个宗教的场地，更加成为一个帮助当地人发展的地方。所以呢，修道院他除了自己种地以外呢，也教导人种地、养牲畜，甚至帮助穷人，对于当时的社会很有帮助。慢慢，他所办的修道院变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加入他们。因为博尔纳的努力呢，他就慢慢开了更多的修道院，就鼓励整个欧洲的地方呢，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修道的行列。他还替教会呢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例如呢，当时的教会呢有很多人意见不合，甚至分成两派啊，还有人争当教皇。那博尔纳呢，他就站出来，就用他的智慧还有说服力，让大家团结起来。当时还有两个教皇呢，哈，那他还好复杂的哈。当时呢还要是十字军的东征，他就开始呢觉得这个是可以赦罪了，还有呢这个是回归到神的那个呼召的旅程，所以他就出去宣传我们要打这十字军东征啊，一起去打，甚至呢有一个的传说啊，就说呢当时剩下来的人呢、啊、只有一个男人对七个女人呢、啊、所以你证明有多少人跑出去打。但是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呢是失败的，所以呢博尔纳呢又觉得哎呀都是因为我的错，我带了这么多人去就杀了很多基督的门徒，他就是很悔疚啊。那通过历史上教会的瓦器，我们看到每一代的教会领袖都有他们伟大的部分，例如今天的博尔纳他就是、推动苦修、推动一些的修道呢很伟大，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还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是真真实实的。博尔纳呢就透过他的苦修，对信仰的认真值得我们效法，但是他推动战争值不值得我们效法呢？但是你也要明白，当时基督教的世界面对着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侵略，他们的感受也是真真实实的。他们每一个的教会的领袖都在做一些他们当时认为最正确的东西。那你呢？有没有一些事情以前觉得很正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我都是做错了，太荒谬呢？啊，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放这个格莱福的圣博尔纳的歌曲，放的这首歌呢叫《圣手受创》，这首歌就是写到耶稣的头部的，它是为了耶稣受伤的几个部位呢，每一个部位写了一首歌，这首歌特别谈到他的头的。
受伤痛苦羞辱深重 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疯狂购物。可是每一次看到一堆用不着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后悔啊。
港剧、台剧、韩剧，什么类型的剧我都喜欢看。我可以为了看剧，连饭也不吃呢。
嘿嘿，我喜欢吃东西，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吃，生气时也会吃。天哪，我的肚子！
停停停！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节制，不管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说什么，都不能过多。加拉太书5:16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今天与你一起学习
节制的功课。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3月11号星期二，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8:0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那么线上今天星期二有小燕老师跟文慧，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我们相信呢很多人都不认识的格莱福的圣伯尔纳。那也谢谢我们的劝慰子，哎，马上呢上网搜了一下，把一些重要的关于他的资料呢已经放在了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了。
是的，那么刚才万峰老师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人那么喜欢苦修呢？
嗯，
可能就是像我们今天的进食吧，但他们当时的动机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觉得我透过这个行为呢，我可以换来一些祝福啊，我可以换来一些福乐等等的。
嗯，
但是这个价值观呢也是不对的。
嗯， 我知道呢，如果您有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大概都明白那时候的背景，很多都是文盲，所以没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透过圣经明白救恩的真理。那么还有就是很多人也因着这样呢，他们不知道如何因信称义，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是行为称义啊。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很有福哎，
对、
对不对？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到神学院去进修，我们可以听良友电台明白真理，哎，我们就知道了，不是靠我们，而是要靠主耶稣。那因此呢，整天都开着良友电台，然后24小时不间断的听良友电台，
行吗？
行吗？
那今天我们将会谈到的是网络流浪汉，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哎、又是不是良友的流浪汉呢？
哇，这个大灾问很好。那网络流浪汉啊，我看到呢，其实当我们在前头说，哎，今天会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家人已经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流浪汉的问题啊。有些人是教会流浪汉啊、有些人呢是社交流浪汉。什么是网络流浪汉呢？就是呢，在社交平台，网络里的社交平台，哎，看看朋友关注的一些博主们，哎，他们有没有最快的更新啊？然后呢，要快速全面的掌握大家的动态，特别是朋友们啊，那消息圈，接着呢换另外一个平台翻翻，有没有想追的剧啊，或者是综艺啊、新闻啊？那点开个剧，你是倍速播放几集？哎，这个我很有印象，因为我的侄女她每天都在听那个小说，然后是倍速的哦。
啊，然后是两倍最快的速度。
对，我就在想，她到底是听声音还是听小说？然后刷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回到社交平台看看朋友圈有什么，然后看看热搜，然后顺便做吃瓜
群众，
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可能评论一两句，哎，可能同时还会点开游戏呀、购物软件，直到手机帮帮
你没电呢，
对，好，赶快插上电源，换个姿势再继续玩
啊。那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礼拜天假日的时候的日常呢？很可能呢，你也会成为网络流浪汉的一员。那么刚才文慧老师大概讲了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在网上的无所事事啊，我在这里逛逛，我在那里逛逛，也试图呢在网络当中呢找到现实生活未必能够给你带来的愉悦感，又或者那些慰藉。你说他流浪汉嘛，所以他不带任何目的的，我纯粹呢只希望这个时间我可以消磨这个时间。你想想看，其实为什么那么吸引呢？你别说，其实刚才有些特征呢也是包括我自己的日常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零成本的快乐，我不需要付出什么，我只拿着那个手机躺在床上，对于我来说是零成本的这个快乐。
对，还可以吃瓜呢。
对，你说说别人的故事，你再评论一下别人的生活，这个情绪需求如果长时间都投放在这个网络世界呢，那很快呢你就会有种空虚感扑面而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对，你应该跟家人呢在一块儿呢吃饭的时间，结果呢你在当网络流浪汉。你应该呢读圣经的时间，结果你在当网络流浪汉。其实呢心理学家呢就说，这样的一个网上冲浪啊，现在不是冲浪了，现在是流浪。其实表达出他可能现实真实生活是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困难，所以呢他逃避到网络平台里，网络世界里。这是一种用焦虑缓解焦虑的办法，也就是呢用这种比较这个松散的不紧急的，然后你还可以呢就是去好像刚才小云老师说的获得一些的愉快。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投入你就越发现你越离不开它，因为你也很害怕我们昨天讲的错失焦虑。诶，哪一个什么博主更新动态我没抓到啊？我的朋友哪一个朋友又有什么上了一道新的菜图我没有刷到的。所以呢这种焦虑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焦虑，也就是说你是用焦虑，慢性焦虑去缓解你比较大的焦虑，现实的 焦虑。
哎，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缓兵之计来的。
嗯，
我可以暂时舒缓一下我的情绪，但不是长久解决办法的，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你现实问题不解决，你的压力呢，永远都躲不了的。
这个就是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小孩子，除了因为网络世界呢，真的很多很多的信息，还有呢，这个小朋友就很容易受视觉影响嘛，吸引，所以他们呢就很喜欢看手机啊，刷平板。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借此来逃避做功课，
对，也是，
对不对？
对对对。我刷了手机之后呢，我就不用，暂时不用做功课。所以呢，你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啊。有的人呢，可能强烈的每分每秒呢，都希望知道别人在做什么。
嗯，
其实他也没察觉到，他的身体就不自主的就反复着打开社交媒体啊，就拿起手机来刷。可能他自己当课也没察觉到他的那么频密啊。
我已经发现了，在教会崇拜，有些人就真的是他其实也在听到，
嗯，
但是他就是不由自主的会刷手机，
对对对，
对，
好像一秒钟也不能够放过更新的这个状态啊。
是，我曾经呢就在想，他们怎么这么不专心呢？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专心的，
嗯，
可是很奇怪，他们好像一心可以好几用，
左脑听到，右脑刷手机，
对对对，所以真的要问一问，哎，为什么会有网络流浪汉？我们自己是。不是呢？可能我们不是这个重度的网络流浪汉，
大概中度或者轻度吧。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小月老师那个大灾问了、啊，那我们会不会是良友流浪汉呢？我们沉浸在良友的世界里，我们听这个节目，听那个节目，然后呢，我们没去聚会，然后呢，我们跟家人少了沟通呢，因为听良友电台节目最重要。哎，那有一个高大上的。我不是说完全都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需要真实的回到内心世界，求神光照，省察自己的状况，会不会我们也是良友这个网络里头，良友这个平台里头的流浪汉呢？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呢、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是诗记6:24。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今日。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金句呢是士师记的6:24，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那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我们有机会呢跟大家呢也在读一读其他的版本，让大家对这节经文有更多的认识。士师记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背逆神，然后呢被敌人欺压， 他们又呼求神，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就是不断的循环。那么这一次的士师是基甸，那么这一次的敌人是谁呢？就是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好，我们来看看米甸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那么根据呢创世纪25:1-6呢，已经有记载了，米甸人他们是亚伯拉罕跟基土拉所生的这个后裔。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以东地以南还有阿喀巴湾北面一带呢，属于是游牧民族的，在出埃及记2:15也能够看到的。那平时呢会根据这个草场的情况是不是合适，是不是适合这个畜牧呢，
畜牧
呢会迁移的。那主要呢是在死海的东边呢，还有这个亚伯河的南边的。这个呢我们能够参考其他的经文，譬如民数记22:4、25:16-18，还有31:8。
那米甸人呢似乎人口是很单薄的啊，不能够单单的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常常呢就呼朋引伴跟邻邦结盟，包括亚玛利人、东方人。好，那我们来看看亚玛利人、东方人。亚玛利人呢原本是居住在犹大南部的，但这时候呢似乎向以法莲山地呢扩张他们的势力，占有一些据点。而东方人呢是叙利亚沙漠民族，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他们协助呢米甸人每年侵入以色列境，然后掠夺土地。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色列民他们所受的攻击吧。这个米甸人呢每年他们趁着以色列民他们去收割的时候呢就出动了，倾巢而出，四处的掠劫，如此呢已经有7年多了。
那马拿西支派呢是受米甸人入侵的主要受害者，可是呢亚瑟、西布伦、拿佛他利以及以法莲的地界也受到牵连，甚至呢远到非利士南方的加萨都受到牵连的。
那怎么办呢？面对敌人年年的攻击，夺走一年辛苦的收成呢，以色列民他们真的很苦啊，苦不堪言。他们终于呢在这个时候呢才想起耶和华，于是呢向神呼求，神呢就拣选了基甸呢成为这个士师，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那今天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啊，为何神不帮助以色列人赶除消灭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这些迦南人呢？那么有什么目的呢？小大卫，
罗慧老师好。
早上 好。还有新田老师。
小大卫
好。
大卫啊，为什么你下一周不能再打电话？你那么早就开学了。
下周我现在要去军训。
军训啊。
亲爱的大卫，你现在多大了？我怎么还记得你是小学呢？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语了。
12。
已经变声了。你看小大卫，
小大卫变声了。我现在不能叫你小大卫，我要叫你大卫。
大卫，
对了，因为你还有个弟弟小开心，对不对？
文慧老师好，新田老师好。
哇，
小
开心。小开心的声音也变了。哇，大卫要军训，那军训很辛苦哦。你辛苦的时候你要祷告，主耶稣啊帮助我好吗？
好，
你带着小开心一起来背金句来吧。
出埃及记34: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34:6。阿们
阿们。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天呢，我们要为燕儿菲菲提到她儿子3月15号啊考编公务员考试祷告，另外呢也为天爱的丈夫啊信主来祷告。好，我们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看顾，也感谢你的保守。每当我们迎接新一天来临的时候呢，求圣灵充满我们，也求你亲自引导我们一整天的脚步。时刻呢，愿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更多寻求你的心意，也更多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亚伯兰那样，我们凭信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我们凭信的不断经历你爱的同在。也求你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生活中很多繁杂的事物困扰着，以致呢我们不能够安静下来。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也为到燕儿菲菲她的儿子来祷告，感谢神你让他的孩子找到他的职业的方向，他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所以他为了这个目标很努力的去准备这个考试，也求主能够帮助他有这个平静的心，可以呢好好的在考试当天的发挥他所预备的，也帮助他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考试。但是这个成绩呢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也把它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也相信呢你时时刻刻都会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求主呢帮助他的孩子安排一条最合适最合适的道路，让他呢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在职场上面呢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做盐做光，能够容神一人的。主啊，我们也求你呢纪念天爱的丈夫，这位弟兄呢也算是弟兄，因为他曾经也进到过教会的，首先他也我们也非常感恩他没有抗拒这个信仰，他还是愿意踏进这个教会了解我们这个信仰的。但是呢姊妹呢担心的是丈夫表面上知道有圣经有神呢，但始终不太理解里头福音的真理了，求主帮助他开启他的心扉，让他呢能够呢有饥渴慕义的心，多多的去了解你，多多的去认识你，也能够亲自呢感受到你的大能，也能够亲自感受你的爱是无时无刻的不离不弃的。主啊，即便呢我们信主，我们的信心还是会软弱的，我们还是没办法呢安静下来聆听你的声音呢，求主呢帮助我们寻求你的面，并且呢以你的眼睛去看今生我们遇到的遭遇，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也愿我们呢重新把这个目光呢聚焦在你的身上，因为属天的喜乐就是我们最真实最恒久的力量。感谢主你的保守看顾，也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当我们无能为力时，神却能施行大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偏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当我们觉得无能为力之时，就是神施展大能的时候，那愿这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心中的安慰，以及我们今天在神爱里的一个经历。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那再一次的说，如果呢您上来第五空间发现被屏蔽了，千万不要灰心，要像西弗月一样努力努力继续坚持上来，也不要担心你得罪我们啊，我们都是很大度的。
是的是的。
嗯，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